环球资讯广播。
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。
时间勇往直前，历史成为永恒。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，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，探寻时代的变迁。
1931年11月20日，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在瑞金朱房村宣告成立。在建校伊始，毛泽东就为学校确立了培养政治坚定、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。在当时，即使环境恶劣、条件艰苦，学生们也不忘艰苦奋斗，师生参加战地救护工作，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不忘提高思想觉悟。这其中就有一位，她是跟随红七军来到中央苏区的广西女青年，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培养的首位女军医韦荣。韦荣是怎么来到苏区从军学医的？她又是如何尽心尽力地救治伤员？怎样冲破封建婚姻的牢笼迎接新生？而最终又怎样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呢？我是石宁海，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央苏区的首位女军医韦荣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韦荣苦难的童年。1907年3月，韦荣出生在广西田东县思林镇的一个穷苦人家。他家里是没田没地，只有一间破茅草房，一贫如洗。韦荣的母亲叫梅淑燕，是一位勤劳慈祥、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。父亲叫韦杰，和善忠厚。为了糊口，母亲靠白米粉摊，父亲短途贩运一些黄豆食盐，有时还跟别人合伙杀猪卖肉，含辛茹苦地支撑着一家极其清贫的生活。韦荣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多难和风云变幻的年代，军阀掠夺民财，搜刮地皮，地痞游勇趁乱而起，土匪遍地，盗贼如毛。韦荣的家庭除了贫困，还经常被人欺负。亲身经历和耳濡目染，让少年韦荣的心里开始埋下了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，也培养了他热爱劳动、关心他人疾苦的崇高品德。在家庭的熏陶下，韦荣过早成熟了，小小年纪就跟着妈妈磨米、蒸粉、摆摊，开始为维持生计辛勤劳作。值得父母欣慰的是，韦荣长到17岁时出落成了一个窈窕淑女。她眉清目秀，玉嫩红润的鹅蛋型脸庞像一朵盛开的桃花，再加上她喜欢说笑，举止大方，天真活泼，很快思林一朵花的美称名传四方。仅仅几个月，登门求亲者是络绎不绝。但是韦荣觉得婚姻是一个人人生的转折点，福祸难卜，需要慎重考虑。所以在诸多的求婚当中，他本来想认真地挑选一个如意郎君，但无奈因为生活所迫，父母是硬着心肠答应把他嫁给思林县县府雇员亚中。事前媒人以及韦荣父母已经收下男方的聘礼，尽管韦荣自己竭力反对这门亲事，但是父亲固执地认为韦荣已经17岁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父母之命不能够违背，天经地义的。于是韦荣就这样在极度恐慌当中当了新娘。在那个年代，妇女没有地位，被压在最底层，而当媳妇就更是底层的底层。韦荣过门以后，每天是起早贪黑，把挑水、劈柴、做饭、洗衣、喂猪等等家务全包了，另外还要承担繁重的地里的劳动。韦荣干的是牛马活，吃的却是残羹冷炙，动不动还挨打受骂， 婆婆经常瞪着眼睛训斥，故意找茬骂维荣家穷。丈夫亚中抽烟、酗酒、赌博，脾气是非常的粗暴，经常是赌输钱以后就拿维荣出气，稍不顺眼揪着他的辫子拳打脚踢。有一次，亚中埋怨维荣没及时把他换下的衣服洗干净，开口就骂。维荣气急了，刚刚争辩两句就被丈夫抓住猛打。维荣实在是忍受不了了，跑回娘家去了。妈妈见维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伤心地哭了，暂时把他送到亲戚家里躲起来。但是不管维荣躲到哪里，亚中就像一头猎犬，很快就把他找回来，又是一顿毒打。就这样，维荣的鼻子不知道出过多少血，酒吧未愈，心吧又添。这样的日子让维荣陷入深深的迷惘和痛苦中。残酷的现实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情绪，他决心，我要早日离开这个充满欺骗、屈辱的家，去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。1927年春天，又将两岸的木棉花正含苞欲放，沿江各县的农民运动在韦拔群领导的东兰、凤山等县农民运动影响下蓬勃兴起。在共产党员余少杰、黄永达领导下，斯林县也成立了农民协会、妇女协会，响亮地提出打倒列强、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号。同时，斯林县还建立了农民自卫军。有一天，总指挥黄永达在斯林镇上贴出了组织农民协会、妇女协会的号召书，并且对争先恐后赶来的贫苦农民们说，老乡们，咱们斯林县已经成立了农民协会、妇女协会以及农民自卫军了，大家盼望的好事到来了，那些吃穷人肉、喝佃户血的地主豪绅要完蛋了，要摆脱自己的不幸命运，就要革命，我们欢迎乡亲们都来参加我们的组织。革命这个字眼多么新鲜啊！这时在一旁看热闹的维荣还不理解这个词的深刻含义，但他品味出了这跟改变自己的不幸命运是有联系的。追求革命就是追求新的生活道路。看到很多青壮年抢着报名入会，维荣的眼前闪出了一缕希望的曙光。尽管当时婆家扬言，维荣，你要敢去参加农民协会，我们就打断你的腿。维荣没有理睬这一套，理直气壮的决心冲出家门去闹革命。他挤进报名人群，怯生生地问正在登记名字的农协会员黄明开，大哥，我可不可以报名啊？黄明开瞧着维荣那精灵的大眼睛，一副叫人爱怜的相，就笑着说，当然可以了，你跟家里人商量了吗？不用跟谁商量，我自己可以做主。维荣回答得非常干脆利落。好吧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农会会员了，谁要再敢欺负你，你就来找农会，农会就是你的靠山。乡亲们听了以后都为他拍巴掌叫好。第二天，维荣走进了农民协会办公室，站在他后面的丈夫亚中显得有点惊慌。在黄明开面前，维荣理直气壮地训了亚中说，你打骂妇女，你是不是有罪恶？亚中想不到平时在他眼里像羊羔一样驯服的妻子，现在竟敢指着自己的鼻子骂。但是面对满屋子威风凛凛的农会的人，亚中不敢抬头。维荣问道，亚中，我要跟你离婚，你敢不敢反对？我不反对，我不反对。黄明开把事先写好的离婚书摆在桌子上，亚中颤巍巍地用食指蘸墨在离婚书上按了手印。就这样，一张离婚书让维荣挣脱了这个囚牢般的家，也结束了那段不堪忍受的非人生活。从此他勇敢地投入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，他不顾流言蜚语，冲破了封建阻力，带头剪掉了发髻， 他不知道什么叫苦和累，挨村挨户地宣传革命道理。1927年9月，斯林县农军总指挥黄永达带着农军浩浩荡荡地开进斯林县城。韦荣勇敢地报名参加了这支农民队伍，并且随农军参加了多次战斗。斯林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，韦荣担任妇女部委员。1929年10月，农军在黄永达率领下再次攻打斯林县城。在战斗中，韦荣冒着枪林弹雨，负责带领部队绕过敌人岗哨，搭梯越墙进入敌人紧闭的城门，还活捉了敌团务总局局长林立堂，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。农军向外游击时，韦荣负责送饭送水，抢救伤员，为战士们缝补洗晒衣服。他经常踩着凹凸不平的山路，翻山越岭，走村串户，组织妇女拥军之前，帮助农民做鞋缝衣。有一次，韦荣接到县苏维埃政府通知抢运粮食，立刻带着妇女部的同志们连夜把粮食送到了指定地点，受到农军指挥部的表扬。1929年12月，邓小平发动和领导了百色起义，同时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。斯林县农军随即编入红七军序列。不久，韦荣被调到红七军政治部当宣传员。参加红军以后，韦荣随红七军主力部队转战于滇、桂、黔边区，参加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都做演讲、教唱歌，提着石灰水桶参加写标语。而在这个初创的红军队伍里，韦荣表现出他的机智、勇敢还有才能。1930年秋天，红七军主力准备北上，韦荣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多次找领导要求随部队行军。领导知道韦荣是一个坚强的女性，就同意了他的请求，并安排他到军医处担任护士。父母为女儿即将远行而难过，亲戚们也再三劝阻韦荣说：韦荣啊，父母就你这么一个亲生女儿，你这一走去闹革命，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谁来照顾他们呀？韦荣也舍不得远离父母，但是他更离不开红军。他激动地说：爸妈，干革命总不能老待在家门口啊，我们北上去扩大革命根据地，将来革命胜利了，我是要回来的。就这样，韦荣安慰了父母，告别了亲友，踏上了新的征程。在艰苦卓绝的北上途中，韦荣既是宣传员又是护理员，每天行军他都跟大家一样，背着行李辗转于崇山峻岭当中。一开始他看到男同志一个个走路那么轻松，爬山那么快，他得小跑才能跟上。渐渐的，他感到体力不支，气喘吁吁，一停下来就四肢发抖，但是仍然咬牙坚持着。有一次，韦荣走着走着再也坚持不住了，便不顾一切的倒地就睡。夜幕已经降临了，大家只能拉着他往前走，好不容易才赶到驻地。这时有人是鼓励的，有人是怜悯的，但大多数人认为北上道路太艰难了，韦荣你是个女孩子，趁早回去吧。但韦荣不服，男同志能走的，我们女同志就走不了吗？他决心跟男同志一起把革命进行到底，绝不半途当逃兵。整支部队向湖南江华进军时，正值严冬季节，因为连续转战，服装一时难以补给，一路上是北风呼啸，大雪纷飞。韦荣跟战士们一样，身上仍然穿着单衣，奇寒刺骨，疲惫、饥饿和寒冷一起向红军战士袭来，很多人倒在雪地里，再也起不来了。韦荣全身也像散了架似的，真想倒在雪地里睡一觉，但是这一睡就起不来了。他没有倒下去，一个宣传员和护士的责任感让他挣扎着爬起来，拖着疲倦的身躯，一个一个检查倒在地上的战士们。他先用手放在同志们的嘴里测试，手冻僵了，又伏在地上用耳朵听，都还活着呢。韦荣说着这句话， 泪水顺着消瘦的脸庞往下掉。看到同志们饥寒交迫，他怎么能不伤心落泪呢？1931年2月2号，部队刚赶到广东汝源县梅花村，一个更加险恶的状况出现了。国民党粤军部队向红七军包抄过来，当时情况非常危急，韦荣和另外两名军医负责十多个伤病员的转移任务。他不由分说，弯腰背起伤病员就向村外的山里跑去，藏好以后又返回来再背。不到半个小时，他这个身材纤细的女战士用她稚嫩的背脊连续背了三四个伤病员，分散隐蔽下来。韦荣这种坚强勇敢的革命精神深受红军指战员们的喜爱，大家都叫她铁姑娘。1931年7月，韦荣跟随红七军历尽艰难险阻，终于到达了中央苏区，归属红三军团编制。日思夜想跟中央红军会合的日子真的盼到了，韦荣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。经过中央军委批准，1931年11月，红军军医学校正式创办，韦荣被派去卫生学校学习。当时学校的条件很差，几间破民房作为校舍和课堂，土墩上搭几块破木板当课桌和板凳，学员们的生活也非常艰苦，大部分主粮是红薯，有时还吃野菜。因为环境艰苦，有些学员吃不了苦，返回原部队了。但韦荣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要尽快学好本领，早日回前线给战友们治病。在这之前，韦荣没有上过一天的正规学校，也只是参加农军以后，在农军的文化夜校里听过一段文化课。不过他平时勤奋好学，懂得一些简单的文字，就是凭借着这点墨水，对他这次参加学习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。但他心里明白，这次学习是部队首长交给自己的任务，下决心拼了命也得拿下这块阵地。于是他比别人更加刻苦努力，白天认真听课，晚上加班温习，不懂就去问，经常去请教老师，脚不出校门。在闷热天气里，他经过苦熬，学业进步很快，仅仅几个月就对所学过的业务知识成竹在胸了。卫生学校毕业以后，韦荣被分配到红三军团去当军医，他一边虚心地向老医生学，一边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用在临床实践。在战场救护中，韦荣并不比男医生差，袖子一卷，扑下身子就忙开了，止血包扎，动作干脆利落。在医院里，韦荣给伤病员们喂水喂饭，端屎端尿，擦身洗衣服，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，利用救护间隙为伤病员们唱歌，深受伤病员的喜爱。1934年10月10号，中央红军主力从瑞金、云石山等地实施战略转移，途经万田麻地村时，只留下少量红军留守根据地开展游击战，不能随军长征的伤病员在医护人员带领下东躲西藏的养伤治病。有一天夜里，从九铺方向走来百余名红军伤病员，天亮前露宿在王师调，当地百姓们纷纷开门迎客，把饥寒交迫的伤病员们迎进家里，而这时韦荣就是随行的军医。当时白匪猖獗，整天疯狂搜查红军伤病员和红军家属，情况是日渐危急。地处大路旁边的王师调人多眼杂，不能久留了。十多天以后，红军医院匆匆转移，沿着古驿道登上崇山峻岭，来到当地最偏僻隐秘的小村落金港东落脚。那时的金港东住着清一色的修姓一族，十多户人家，三五十口人。修氏族人热情地接纳了红军，把伤病员安置在山坳里的两栋修家祠堂，在这里伤病员们得以静养了数月。住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村民跟伤员还有医生都熟悉了，村民们送菜给伤员吃，医生会帮助村民看病。韦荣的医术好，做事麻利，把找他看病的人都给医好了，所以大家对他很尊重。 几个月以后，国民党组建了熟悉乡情的清乡团，展开了所谓的清剿、抄剿、驻剿，大肆叫嚣着盲扫筷子要过斩，屋换石头，人换种，情况又变得极为严峻。当地村民清楚地记得，有一天夜里，白匪悄无声息地围住医院，忽然枪声大作，杀声四起，除了身手比较便捷的轻伤病员往后山突围之外，大多数的重度伤病员束手待毙。当时忙于协助轻伤员突围的韦荣来不及撤离，被敌人俘虏了，最终他被敌人残忍地杀害，修士祠堂也被敌人放火烧掉。一位坚强不屈、英勇无畏、忠诚革命的红军女战士，就像一颗流星一样陨落在这个偏远山区。历史不会磨灭韦荣的不朽功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韦荣被追认为革命烈士，他的英名将流芳百世，永远为人民所传颂。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我是石宁海。本期节目选编自《世纪风采》，原作者钟艳林，编辑常海宽，制作小磊，监制蔡耀远。感谢各位收听。